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纽约健康365的节目中来，我是主持人南丽。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为你访问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啊，谭维燕医师。谭医师你好。
哎，你好南丽。
是啊，谭医师非常欢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啊，我很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相聚。
是，谭医师，首先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OK， 我呢是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啊，然后呢，我就去了北京的预防医学科学院读了病毒学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到了美国做了几年的科研，然后就转为呢，去临床，因为更吸引我的是。You know, personal touch 就是看病人了。
是
啊，然后呢，我就通过了那个住院医的考试，做在那个现在的就是纽约大学的附属医院叫 Lutheran 啊，做了三年的住院医以后，然后呢，我就开始了为我们华人社区服务。我一从研究生住院医毕业以后呢，我就在那个王江连做了十几年，大家都知道的王江连在那个唐人街。
是的。
Yeah。
哇，那你经验很丰富啊。
那不敢当，但是呢，尽我的力量。
是。首先，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节目会非常的受大家欢迎，因为谭医师呢不但是医术很好，我觉得听到他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悦啊，非常好听的声音。
那么，
谭医师，我知道您是内科医生啊，内科专科是吗？这样子有什么不同？跟别的有什么不同？
内科专科呢，基本上我们是看18岁以上的成人，有些人可以从那个16岁开始，一般来说主要是成人的疾病了，那个多数都是慢性病了，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还有传染病啊，就是乙肝呐、各式各样的癌症啊，都是都有接触的。
是
啊，嗯哼，
是不是也跟家庭医生是一个系列呢？
也可以说。有一些家庭医生呢，他还可以是从小孩子可以看的。那我们呢，内科医生呢是比较专注于成人的疾病，就是小孩子长大了以后才转到我们就是内科医生这看。
是，明白了。那么我们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家庭医生啊，他们都讲说，其实现在医学很多都是以预防为主，医学一直在进步嘛。您认为是吗？
对了，那绝对是正确的，这一点的医学就是在可能是有一些 between， 就是中国的医学和我们现在美国的医学，发展中国家和发展后的国家的区别，就是呢，在发达国家，多数的疾病都是从预防而开始，而不是从得了病以后才想去治疗。
是。那现在好像越来越注重这些，所以我们要去做内科，就是家庭医生去检查呀，或者就是还没有病的时候每年去的年检啊，或者有一点点的疑问的时候跟家庭医生联络，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是的，我经常给我的病人说呀，我说你知道吗，我们是你们的呀，就是
守护神，
健康的守护神，或者是你们的管账先生，有什么事情呢，我们这边呢都应该有一个底，就是这样出什么事的话呢，你就找你的家庭医生，他就那里面什么 information 都应该有了。
是
这样子
的，是没错。我就觉得一个病人哦，或者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你要跟你的家庭医生建立起很好的比较 close 的关系哦，那会让你感觉到比较有安全感。
我绝对同意的。是的，
是啊。所以说，那么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谭医师，当然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深一层的探讨，但是在探讨这个主题，也就是肺结核啊，这个之前呢，我想请教一下谭医师，现在我们华人能够常常去看你，或是因为健康检查或因为不舒服去看你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哪些个疾病比较多呢？
最常见的呢， 对我们华人比较 unique 的话，就是比较独特的病吗？还是就是乙肝呢、
啊？
就是在我们华人当中，
是
也占的比例太多了。我那是一个，你知道，造成肝癌肝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啊，还有其他的呢，好多事情呢，啊，就是传，就是基本上乙肝也是传染性疾病嘛。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呢，就是这个结核病呢，也是一个传染性疾病。啊，就是呢，这些传染病呢，多数还是就是发展中的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人有的疾病。所以说，在我们这个为什么选择这个标题呢？就是结核病呢，因为与我们华人非常非常有关系、有关联，就是发病率很高。
对，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为什么华人这两方面，或者我相信胃的毛病好像也蛮多的啊、哦？为什么这些？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也。胃幽门螺旋菌的感染，这都是传染性疾病 ，right？
对、嗯，为什么华人这些的病症比较多呢？
这得从我们的居住条件开始讲，因为我们华人的居住条件很拥挤呀，
是
好几家住在一起呀，还有呢，我们的文化呀，我们的礼仪呀、啊，就是方面的，比如说为显示我的热情呢，我要用我给你夹菜，给你让菜，喂，
是
都要用自己的筷子去给你夹，这期间呢，就有好的疾病会被传染了呀。
是，而且大家啊，华人比较喜欢很多人亲朋戚友聚在一块儿，对不对啊？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好像就觉得这样感情特别的特别好一样，特别亲近一样，所以这也是一种原因之一啦、
yeah,
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么谭医师，已开发中的国家就是发达的国家啊，他们容易得的是不是、嗯、比如说是三高啦这些病呢？
对呀、啊、他们的疾病呢，他们也有传染病，但是他的那个传染病跟我们就是发展中国家呢不太一样呀、yeah, 多数他们是由于啊吸毒啊，或者是你知道同性恋呢、
啊、
造成的一些传染性疾病啊，是不一样的。那这大家其实呢所说的三高呢，我们华人来到这里面以后，也基本上这快餐呐、啊、这些东西呀，也挺多的呀。
好的，那谭医师，你可以不跟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肺结核是怎么样人会得到，什么人比较容易得到，为什么会得到，得到以后该怎么治疗
？OK。这个结核病呢，它就是由于啊，就是结核菌呢，它是一种嗜酸性杆菌，基本上它到处都是了 ，OK。但是呢，我们多数人呢，我们都有免疫力的，多数情况下呢，就是不会被它感染啊。什么情况下会被感染呢？多数情况下就是你和呀，就是有肺结核的人，就是肺结核病的人啊紧密接触
会空气传染吗？
对，它的传染途径是通过空气传染啊、就是比如说一个有开放性肺结核的人，
嗯
哼，你 you know 啊、他会咳，那呢啊、或者是吐痰 ，OK，、
啊、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痰的问题，他吐了一口痰呢，那肺结核菌可以在他的痰液当中啊，可以存活几个礼拜。那慢慢的痰液干燥以后，那结核菌就在空气中的悬浮，谁吸进去了，谁就有可能会被感染。Okay?
是，
对，所以说对这个肺结核是通过空气传播的。Okay?
是，那么跟提到这个痰呢、哦，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哦。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社区，比如说在全羊汤也好，在法盛也好，在。这个口味没有流行的时候，大家不戴口罩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非常深恶痛绝的，就是在路上很多人他就随地吐痰，
来很坏的一个习惯，
对
健康来说，
对，而且很普遍，就是、有的时候风一吹，有时候还会飘到你身上哦。
My God， 你说的太对了，有一次就是在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当时就是。也、yeah, 觉得真是深恶痛绝啊、！Anyway， 啊、就是你说的对，就是肺结核呢是通过空气传染的啊，但不是呢，就是所有的人呢 被感染以后呢都会发病 OK、
嗯、
因为就像我们当时说的就是我们的有免疫系统嘛，也可以把它 fight off， 但是有一些人呢就会被感染上，但是即使被感染上了他也不一定会得这个就是结核病 OK，
是
感染了这个结核以后，这个结核菌以后有两种形式，首先呢它就是由于我们免疫系统比较强，免疫力比较强的话，有些人呢就把这细菌呢给抑制住了，就是它不能在你体内繁殖，
是
OK，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叫做潜在的肺结核菌感染 OK，
是
那如果这是表示免疫力比较强的人OK， 那么有些人呢如果免疫力比较弱的话呢他就很可能会得结核病。我想就是说的一点呢，这个结核菌呢非常非常狡猾 OK， 它不只是可以感染你的肺，一般来说我们就说肺结核来
是
那是最常见的地方，但是呢这个结核菌可以感染你的身体任何一个地方，
哇，
比如说骨头 OK， 比如说你的肾脏，比如说你的脑，听说过肺结核结核性脑膜炎吗？
听过。
就是这个细菌呢，就是非常狡猾，它可以感染你，就是全身的各处。当然，感染以后就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症状。最常见的呢，还是就是肺结核。OK， 它可以感染，比如还可以感染你的那个咽喉部啊，它的。症状呢其实就是声音嘶哑 OK，
哇，声音嘶哑会咳嗽吗？
哦，那是肺结核的一个症状 OK， 肺结核的话我就是现在就跟你讲，就是
讲结核的，
讲那个呀，就是结核病嘛，但是呢最常见的是肺结核。那得了结核病它会有什么症状呢？我们说一下那个，就是我现在跟你就是大家讲清楚了，就是感染了这个，首先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感染，
是的，
但一旦被感染呢有两类 OK， 一旦感染了肺结核菌以后，
好的，
一个是呢你的身体力比较强，叫做它就会抑制住，就是潜在的肺结核，
是
另外的人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一感染了以后几个礼拜以后就开始发病，发病的话可以是肺结核，可以骨结核、肾结核各式各样的结核 OK，
是
那一般来说你得了结核病以后呢会有什么症状呢？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咳嗽 OK、咳嗽呢痰中带血 OK、还有低烧，一般来说它不是高烧，它是低烧，就感觉到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还有一个就是体重下降，没有胃口，还有就是晚上盗汗，还有就是人感觉到很累OK， 这是基本上是就是肺结核的症状。那一个如果要是感染其他地方，身体其他地方嘛，你会要感染到肾脏，你会可能会出现血尿啊。那你要是得了结核的那个脑膜炎的话，那就是头疼啦。那个你要神志不清，那是很重的。要感染骨头的话，你后背会疼啊，等等了啊。
是。
就像我说，如果感染这个咽喉部的话呢，就会出现声音嘶哑，这是结核病的一些症状。刚才就是我提到有两类，就是一旦被感染有两种形式啊，一个潜在的肺结核，一个是就是结核病。
是。
刚才的症状呢，一般来说潜在的肺结核呢是没有症状的。其实我今天想 focus。想注重一下就是潜在的肺结核 OK，
好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对我们华人社区非常非常相关呢，因为我们的国家呢属于发展中国家，最什么过去了，就是现在的话我不想谈论政治啊，
是
在我们国家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呢就是家庭就是这个居住条件呢还是比较拥挤的，
人口多嘛，
人口还是多，还是比较拥挤的啊，
对，
那呢就是一人呢一个家庭里面或者一个亲戚朋友啊，他感有这个肺结核的话，他可以感染
全家
甚至他的 coworker， 甚至如果他要 you know 他的那个同事了，
哦
OK
是
那呢感染的话，那些人呢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如果他不去看医生的话，如果监测系统又不是像美国这么健全的话呢，也就不知不觉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因为它是没有症状的潜在性肺结核啊。
是。
他没有刚才我说那些症状呢，是你得了结核就是已经发病了。OK，
是，
说什么发烧啊，那晚上盗汗呐、啊，
是，
人很累呀、啊。但是潜在肺结核你是没有任何症状的。OK，
是。
那么，那呢，在我们的这个社区呢，我建议啊，每个人呢都是应该去看一下医生，做一下这个检查啊，看看这个就是自己有没有被感染过。如果怎么检查呢？一般来说呢，你那个家庭医生呢会给他提供两种方式的检查方式啊，一个就是验血呢非常非常就是方便，因为你不用再回去家庭医生那儿，在48或72小时要做还另外一种办法呢。有两种办法检测，一个是验血，一个做皮试啊。验血呢，你不用再 follow up， 就不用再去看一次了。皮试呢，72小时，你还要再到医生那儿，又再去看一下那个皮试的结果会是怎样啊？
是，
啊，是两种检查方式啊。一般来说呢，啊，小孩子的话呢，我还有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是用来验血呢？什么样的人去做皮试呢？一般来说呢，如果你，我们中国人好像都打了那个就是肺结核，
是
那个疫苗，对吧？
对，
也好多人，那个呢，就是会影响你的那个皮试的结果。
哦、
OK， 所以说，如果你要过去打了个肺结核疫苗，你应该跟家庭医生，我过去打过疫苗，恐怕是要用验血，因为呀，那疫苗会影响皮试的结果，但不会影响验血的结果。
哦。
这是做检测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诊断你有没有得过肺结核。那如果你要是就是有了诊断说阳性了，通过皮试或者验血是阳性了，那你的医生呢就会建议你啊去照一下 X 光，就是看看你这是潜在的肺结核菌感染呢，还是你已经得了结核病了。Okay， 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验一下痰呢，你知道，如果 X 光不正常的话，多数我们这个验痰看看里面是不是有结核菌。如果要是 X 光阴性的话呢，那医生说你可能是潜在的结核菌感染，所以呢一般来说呢医生会建议你要吃药啊。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人刚才说什么人会得结核病呢？就是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从潜在的结核菌感染到发展成爆发性结核病。 OK， 所以呢多数情况下呢作为医生呢我们会提供说是你应该吃药，因为你被感染了，如果你不吃药的话，将来你会有机会变成结核病。那你一个结核病的病人可以感染周围的大概30个病人。
好厉害。
OK， 跟他接触的一个人啊。一般来说呢，潜在的结核菌感染呢医生会提供呢几个不同的方案了，可以短期的，比如说3个月的，也可以4个月的，甚至6到9个月的，就不同的配方医生会提供你，然后由病人呢来选择是用什么样办法的，用吃什么药啊。
是，谭医师，那如果潜在性的结核病哦，它也不会发作，它一定要治疗吗？如果它不治疗，会不会永远都不发作呢？
也可能会，因为呢，从潜在的结核菌感染呢，到结核病呢，大概有10%的几率。
哦，是
啊。所以呢，但是关键的是呢，怎么说呢，不是不关于你个人的问题，我们讲的是公共卫生的问题，知道吗？我们现在谈论的话关系的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你一个人一旦发病，你虽然只有10%的机会，可是你一旦发病了，你感染的人可能上百上千。
那么他在潜在的时候会不会就有传染力了？
No，潜在的结核菌感染是没有传染性的。
哦，
它没有症状，也不能传染。OK， 它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不适。
是。
只是呢就是皮肤试验或者是呢验血报告出来说你有感染过。
是的，但是为了要不要将来爆发可以传染这么多人，所以还是要治疗。
也、yeah, 还有呢什么情况下会发比较有危险性呢，就发展成从潜在结核菌感染发展成结核病呢、
嗯、
如果你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
嗯、
OK 还有一些就是疾病呢需要长期服用激素类 you know 比如说哮喘病病人呐，还有那个肺气肿啊，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大家知道红斑狼疮啦、还有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些病人有的情况下呢医生只能给他们一些激素，虽然是低剂量激素，但是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好多症状，问就是那让他们就是没有症状，就感觉
不会那么难过，
疼痛 right, 不会那么难过 right。那还有什么情况下容易从潜在肺结核发展成结核病呢？一个那最第一就是 HIV 啊，就是那个艾滋病啊。
哦、
那第二呢，就是这些就是吸毒的人呢。
哦。
刚才那个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也说了，比如说你类风湿啊 you know, 还有红斑狼疮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呢接受过器官移植啊。
哦，是是。
比如说我们好多亚裔人有乙肝造成的肝硬化肝癌，但是很 lucky 他们能够接受器官移植肝移植啊、
嗯、
肾移植啊，有好多病人那他一通过器官移植以后呢他就会吃一些抑制你免疫力的药。总之呢一个宗旨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情况就是让你的自身免疫力下降的话，那你从潜在的结核病就发展成你知道爆发性结核病，就危险性就很高了，可不止10%了。
哇、wow, 嗯哼。
那看病人呢就是如果有任何一种的癌症啊，或者是你知道肾不好啊，
嗯哼，
由于糖尿病血压没有控制好啊，
是
到血栓的地步啊，这些东西呀、嗯 yeah, 甚至呢有一些如果你太瘦的话，你的免疫力也不是很强哦。
哦，这样子啊，我是属于瘦的、yeah. 我就有点轻
你脚锻炼身体你也是好的那类型瘦，而不是说就是说
不正常的瘦，消瘦
不正常的消瘦没
哦、嗯，是是，所以这些真的要很注意哦。那么谭医师，如果他真的已经得了爆发性的了，已经爆发了，有没有得治呢？
是的，现在是可以治的。好消息就是这个结核病不是绝症，是可以治疗的。OK， 啊、
嗯
一般来说呢，一旦得了结核病以后呢，你被诊断成有结核病以后呢，你会被医护人员呢首先会隔离呀、因为要衡量一下，要检测保证你不会传染给别人，一旦就是被隔离基本上就住院的情况下，而且是在就负压的房间里边就是有通风扇，就是把那个细菌呢就是你呼吸出来的细菌都会通到一个特殊的通道，然后把它消灭掉。那医护人员进出你的房间都会要戴特殊的就是口罩了，
是
是防止比如说 N95 啦，就是这样的口罩。那呢一般来说呢你会被隔离呢就开始吃药，一般是治疗结核病至少要4种药。
哇、wow,
OK
嗯哼，
至少要4种药同时下，然后呢而且呢医护人员呢要看着你把这个药吃下去
啊，是是
啊。然后一般来说什么时候你会被释放出院呢？多数情况下是验痰，他一般来说2个礼拜以后就开始验痰了。如果你痰中检测了你没有细菌了结核菌了，你会被可以说你可以出院了，你可以回家。但是呢你回家呢还必须吃药，结核病的治疗至少6到9个月，就是一旦发病的话 OK、
啊、
那你回家以后呢医护人员也在，就是我说的在美国情况了 就是会叫 direct yeah observed 那个 medication， 就是说必须遥控性看你在吃药，医护人员会遥控可以在你的手机上就是他 他让你回家以后会跟你讲，你回家以后打算几点吃药啊？我们能约一个时间吗？
嗯
哼，你要用你的手机，我们要视频呢，我要看你把那药吃下去。OK，
那是很严格执行的。
呀，因为它高度传染性，在美国是对于传染病是绝对监测的，公共卫生他们比较注重了这些事情。
是
都是免费的 by the way by the way 它这些就是这些传染公共卫生性的传染性疾病、
嗯、
美国政府都提供免费的，这些花销是不需要，
太好了，
不需要担心的。
是，那你刚刚讲的说大概九个月哦，九个月以后如果他都这么样子来执行了，会不会就好了，痊愈了，还是说他还会
会
痊愈？
Yeah, 如果你要是按照医生的情况下啊、
嗯、
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在住院期间收集你的痰液吗？
是，
你看看有没有细菌，同时呢它会培养就是会检测你这个细菌呢对什么药敏感， OK、
嗯、
所以说它会保证就是给你吃的药能够把这个结核菌杀死。
是是，哇，好棒，
是这样，
真的、yeah，很好。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就是潜在的，最好是在潜在的时候就去治啊、哦，那就比较好了。如果真的不幸爆发了，也不要危急必医哦，那就是你还是要去看。那在美国是免费，然后可以让你完全治愈的。
对对，
是。那么谭医生，如果治愈之后有什么要注意的，或者他会不会复发，会不会留下创伤呢？
复发的话，它这个你还会可能会被感染呢、
啊，
因为这是一种细菌呢。如果你再次，它不是就是永久性的，你会免了就不会再被结核菌感染了
啊，
不会的呀。
嗯哼，所以它如果你又被传染了，你还是有这个几率的。
对呀。
哇哦。那么就是他因为他以前得过，如果他再被传染会不会更严重，还是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很难说，看你的免疫力了。
哦，
你的免疫力强的话，你很可能就不，刚才该我说的，我这个结核菌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当中都在，但你如果免疫力强的话，它都不能 touch you， 你根本就不会被它就是感染上啊。
是是，那么如果说都治愈好了，不管潜在还是干嘛，那么他们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防范的地方，或是要吃些什么东西，或是一般人也应该可以怎么预防？
最主要的呢就是如果你要是跟就是诊断成结核病的人接触呢，一定要去看你的家庭医生做检测啊，这
是
最主要的。
嗯哼，
还有呢就是公共卫生的政策啦，比如说咳嗽的时候尽量自己呀、啊、就是 you know 不要开口咳嗽，随地吐痰呐、啊
嗯、
最好就是 you know 咳嗽的时候用自己的挡住嘴巴呀，就是大家如果这是公共卫生问题，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大家都有责任，不是说我做你不做那就没有意义了，大家的危险性那就都增加了很多。所以就是良好的就是健康习惯啦，就是现在这新冠的话，这个戴口罩的话，我觉得会减少了很多这个发病率。
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戴口罩，第一个吐痰的人也比较少了，
yeah,
第二个是真的戴口罩也可以防护一点。
No， 因为它这个 airborne 的话，咱们普通的口罩是防御不了的，要 N95 啊。
哦。如果说戴两层口罩，
yeah.
因为我知道有人戴一层也没有用。
No，
一定要戴 N95。
因为它在里边的N95，它的破不一样。
是戴 N95 很难过，是不是因为它密封的很好，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所以这次恐为我们的大家都很不开心哦。Yeah. 但是你想想看，它另外一方面也有点好处的，对不对啊？
对，最近的话呀。
是，那么谭医生，我还有个疑问，你一开始就讲说它会侵入到这个结核的病菌，它会侵入到每一个很多的器官呢、哦？那是不是比如说你肺比较功能比较弱啊、或者肾脏或者别的地方弱，它就会侵蚀到哪个地方去？是不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也可以那么讲，就是它呢就像一个种子啊，如果你有就是感染了，首先是 吸入从我们的肺，你知道吗？吸进去的啊。
是。
那呀，如果那免疫系统弱的话，它很可能就到我们的血，然后就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是这样传播的啊。你看哪个地方它喜欢或者是适合它的，就跟种子似的，它就会种在那儿，就开始造成了疾病了。
是，也就是哪个地方对他来讲是一片好的地方，合适的地方啊，他就会在那边安家
开花结果了，
买开家开花就安家落户了，
也安家落户
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这是最重要的。
也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经常锻炼身体呀，吃不要喝可乐。
对，还好我真的不爱喝可乐，真的
养成良好的习惯呢，
是多喝水啊。那饮食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呢？
对，尽量不要吃油炸的东西啊，因为油炸的话把它营养成分都已经破坏掉了，你吃进去等于就是没用的东西呀、啊，
都是一些垃圾了哦，吃进去对身体不好的、所以这一点呢、是很重要哦。我们身体其实就是自己，你看你是不是爱护它？
对，这才是宗旨。对了，要爱护自己，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爱护你自己。
那是真的，你如果都不爱你自己，怎么期望别人来照顾你啊？对不
对？
对
了，对了，对了，
真的很好。今天非常感谢谭维燕医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做这么详细，让我们大家安心很多啊。那么最后，谭医师，你可不可以就这个肺结核或者是一般大家应该注意的事情，给我们做个结论呢？
OK， 是这样的，这个结核菌呢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一种疾病啊，就是结核病了。大家呢，而且呢在我们华人当中的发病率非常高，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我们的社区病人呢都要去看他的家庭医生，都要检测。 OK， 检测完了以后呢，就是如果是阳性的话呢，都要建议了尽量能够接受治疗，这样的话避免呢将来发病了传染更多的我们社区的华人。
是，如果你自己感觉到你常常的痰很多啦，或者咳嗽，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主动去看一下你的家庭医生了。
对对对，
是不是啊？
有不适的话呀，
对，
或者是你跟那个诊断阳性的得了结核病的病人有紧密接触的话，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看一下家庭医生，做一下检测。
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以预防为主哦，这样的话大家都省事，也比较安全，也比较健康一点， 对吧？哦，
对对。
好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谭医师，我们等一下就会播放谭医师的一些个人资料、诊所的地址、电话号码哦，非常感谢你，谭医师。
OK， 没事没事，很高兴能跟。
是
跟你聊天，
我们也希望以后还有一些特殊的病症或者我们有一些疑问，也能够请到谭医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好吗？
也、没问题。
好的，谢谢。
好嘞，那我们下次见。
好的，谢谢。
OK，
谭维燕医师是内科专科医师，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并在中国预防科学院研读 NYU 住院医师。谭维燕医师专精一般内科、心肺、肝胆疾病、肝炎、血压、血脂、糖尿、胆固醇、传染病、内分泌、甲状腺、前列腺等。谭维燕医师诊所联络电话7843932847，7843932847，地址是在布鲁克林七大道5618号。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